就在这些人里面都活出来的时候，这不是见证是什么？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天使告诉问了一句，主耶稣复活那天早上，他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？所有的都是死的，就一个是活的，就是基督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不要讲太多的道理，不要指着指头指别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看见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得要在神的面前，都得要在见证的面前，我们通通要谦卑，没一个人可以。不是因为你讲对了，不是因为你现在对教会真理讲得很准确，你就是没有这件事。一个做丈夫的一直把爱挂在嘴上，他不是爱的最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难处就在这里，我们道理都明白，我们也知道说，你看今天主托付我们有见证，那么好了，如果是见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神的要求有多深。许多事别人可以做，你不能做，为什么？你背不背负见证，你当然有你的自由，但是你背负了见证以后，你不光为自己活，你也为说你做见证那一位活。所以不要把神代表错了，这就是教会，教会是代表基督，教会是彰显基督。那今天处处事事你看见，他也给我们看见说，在身体里面是圣灵在那带领，不是人在那做主张。没有一个人能够说，因为我们蒙恩多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说，因为我是神的仆人，或者因为我有某一种地位，我就可以多做一点主张。不能，你选择。所以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民数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警惕。那么好，我们刚才讲过。既然民数记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从旷野经过，我不要忘记啊，民数记这一段不是散沙，民数这一段他们是与会幕同行，与见证帐幕同行，神的见证在他们中间。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神管教的手当然严厉了。神管教的手是专门在成熟在真正蒙恩的人身上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才会读到最后，你会发现说，不光是米利安赶不上，四十年以后，你看见米利安赶不上，然后亚伦也赶不上，最后连摩西都没有赶上。所以我想，没有卷书给我们的警惕，给我们的警告，像什么？像民数记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从民数记里面得到教训？那么我们说过有两条线，一条线是生命的线，还有一条线呢是国度的线。一个是灵前十章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希伯来书第三章。那么讲到过在约在讲到在这旷野的经过，当然最后的目的是约是迦南牛奶与蜜汁。那现在我们迦南代表什么？那么你读新约你就知道说迦南有两方面的代表，一个是以弗所书所说的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，所以指着生命的成熟来说的，这是一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约书亚告诉我们的，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的。所以这两个通通有。如果你讲到生命的成长的话，那当然经过四十二战，然后生命渐渐的长大，从第一个十四战到第二个十四战到第三个十四战。那第一个十四站给我们看见旧人，然后最后十四站给我们看见新人，然后中间新旧交替，你看见说旧的倒下来了，然后新的就进到迦南，倒下来的不再是我，进到迦南乃是基督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很清楚的。所以为什么民数有两个书点，两个书点就给我们看见，一个是第一个书点就是老的一代，这些人通通是出埃及的这一代。那么好了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啊？到了第二个数点的时候，所有出埃及的没一个进迦南的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如果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当然要进迦南，而且是六十万人出来，六十万进去才对呀、啊。 怎么六十万人还是讲的南丁说的200万人来，结果为什么只有两个进去，两个还是例外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悲剧是什么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莫非民数记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吗？不管你怎么解释民数记，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读到民数，你知道这两个书点有两个很清楚的事实。你如果明明知道说出埃及指的我们得救来说，你不管你怎么解释，有的人一直在解经的圈子打来打去，打转来打转去，但不管怎么，你总要知道出埃及总是得救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最后应该要进迦南才对，他们离开了这个什么，离开了埃及，但他们竟然没有进迦南，我指的新的一代来说。但是等到那些真的进到迦南，都是在很多在旷野中生的，你看见没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是这种情形？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一再给我们看见，给我们一些警讯。那么从生命的角度，我们知道很清楚，因为我们肉体本来就应该在旷野飘零，肉体永远不能够成全，不能够成全神。肉体用我们今天靠着圣灵入门，我们不能靠着肉体成全。所以你看很清楚的，你到了加比斯，加比斯代表圣洁，你分别人非圣洁不能见神，已经到了迦南门口了，他们就是不能进去。好了，那么你不圣洁，不圣洁是不是神就降低标准？没有的，教会是圣洁的器皿，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圣洁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达不到怎么办呢？你达不到，那结果就是漂流啊。神总是要兴起一代，他们能够进去，因为新人一定可以进去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个感觉，觉得非我们不可以。你千万不要觉得说见证在我们肩膀上，感谢你们恩典，见证就在你的肩膀上。当你失败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老的一代要倒下，新的一代要起来，要进到家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两个数点以后，你就晓得说到底什么叫，到底你看见最后新人怎么从旧人转到新人。就好像一个人本来他很重很重，现在他希望能恢复到他原来的比例，非得他原来的匀称，只是他身体来说。那当然他也许经过几也许是进食了，也许是节食了，也许各方面的努力。那么好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努力成功不成功？两张照片就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民数记就是给我们看一下这两张。那么现在我们说的这条线是生命的线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很清楚，这给我们看另外一条线。这条线很稀奇，第十七节、第七节、第三十一节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应付心，像在旷野惹他愤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那么这是民数记13章、14章的故事嘛。然后他们就开始漂流了，你看见吗？本来从何烈山，从西乃山到加比斯只要11天就可以了，结果他们多走了38年还没有进去。所以你看这不是悲剧是什么？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？怎么解释？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下面说，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了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所以你看他们在一路上倒下都是视我看我，而也观看我的作为。所以第十节说，所以我厌烦那时代人，厌烦那时代就是老的一代说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进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到底在不在主面看你迷糊不迷糊？许多时候你一祷告，大家就知道你迷糊不迷糊；许多时候你一交通，大家就知道你迷糊不迷糊。而迷糊不迷糊，问题在这里，我们是不是顺从肉体？因为只要体贴肉体，就是死，就是倒下。但是主说，神说我厌烦那世代人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？ 我就在怒中起誓。这是很严肃的，你看神在不止愤怒，而在愤怒中他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，如果把这些话翻成新约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在希伯来书这里不是讲民数记啊，这里是把诗篇第95篇的话引上来，然后呢前面加上圣灵的话说，换句话说，圣灵已经根据旧约的圣经他做了一番解释，而这番解释是用在我们身上的，用在教会身上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，那么这些还得救不得救？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一点。许多人读希伯来书一直在得救不得救在打转，结果你看就糊涂了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有，这是为什么教会里弟兄姊妹就圣经学者分了两派，有一派怎么说呢？有一派说，如果根据希伯来书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得救又不得救，我们会失去救恩的。所以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因为你读希伯来书你怎么读，你会发现你怎么解释，你怎么去圆它，你圆不来的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你诚实面对这里的圣经，那你怎么应用这段圣经？是不是基督有一天会不得救的？所以你看见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有一班我们都非常敬仰非常佩服，他们非常爱主这班弟兄姊妹，他们生命是很好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根据他们觉得希伯来书，如果根据这一段来看的话，可见有的人呢是没有得救，所以他们说，他们常常英文常常 ex-Christian， 就是从前是基督徒。那怎么可能一个人基督徒以后又变成不是基督徒呢？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那么所以很多人跑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就难受就来了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看见国度。所以国度的亮光在希伯来书是讲的最清楚最清楚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问题。那么什么叫导向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圣灵用民数记那个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么如果从国度那条线来看的话，那么这里有很具体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叫进迦南。那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那这是怎么说的？那当然安息指的国度的安息说，我们今天还在旷野里面，但是呢我们要进入国度的安息。所以下面你看第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他们跌倒什么意思？表示没有进入安息，没有进入国度的安息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话是怎么解释的？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主的解释是错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主的话有问题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那现在你注意到这里的语气，神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好，这里讲的断不可，这个语气很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一个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错，我们是保险了，没有错，但为什么神话说的那么重呢？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那么好了，也许你说这句话在诗篇里面是旧约，但是呢现在是圣灵把它用新约的话来代表重新说一遍，这个再清楚不过了。这个话当然对我们说，怎么会对以色列人说呢？当然对教会说，怎么会对以色列人说呢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，整个民数记所给我们看一个见解内部图画什么意思呢？有人的的确确他们在旷野得到，米利安也倒闭在旷野，所以后来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既蒙留有这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畏惧？ 今天我们跟随主有没有害怕？弟兄姊妹，好像我们今天做的花轿一定上天堂一样。